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奥运会上个礼拜刚刚结束，那我想大家对这个奥运会的这些精彩的镜头呢还记忆犹新啊，记忆犹新啊。我自己觉得我们中国的运动员能拿到这个金牌总数的第一名，那我是很振奋的。而且中国的运动员呢在总的这个奖牌数上呢虽然是第二，跟美国也只差了10枚，所以非常的振奋。我想问问大家，在你在过去两个礼拜你最想看的是哪个节目或者哪位运动员，不包括开幕式啊，不包括开幕式，那你觉得哪一个这个运动项目是最精彩的呢？能不能大声点？马拉松，好好，各的啊，还有呢？哦，排球也很好 ，OK。还有一个是一个体操，来，体操，还有呢 ？OK， 呀，4×100接力，有跑的，还有游泳的啊。我觉得啊，大家有没有个理由，就说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些这个运动员在那个田径场上或者竞赛场上的这个赛跑呢，或者是运动呢？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想一定是有原因，可能是这个原因比较长，你不好意思说出来。不过我跟大家是有同感，因为当你看到这个运动员在这个比赛场上的那种体能、那种健康，然后那种的意志跟毅力，还有自律呢，哎，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觉得都是有正面的影响。这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这些运动的原因，不仅仅看好像这个运动一过就过去了，也许你可能也许你想的是好像就看这个运动，可是当你看过了这个运动时候呢，我想在你的心中一定会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因为这些运动员他们的体能、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毅力，那他们的自律呢，能帮助我们，对我们人生有正面的提醒，那对我们的人生也有积极的影响。这是我自己在看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我所深深能感受到的。那在我所看的里面呢，我比较喜欢两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杨威啊，中国的杨威啊。如果你不看他这个比赛后面的故事呢，你可能不太知道，因为杨威他就得了男子这个体操全能冠军。那中国运动员在历史上没有多少位得过全能冠军的，就是李宁，一位李小双，还有这位叫杨威的。可是杨威，如果你去看他的故事呢，那这位真是坚忍不拔。忍耐到底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坚韧不拔、忍耐到底的例子。那我还喜欢一个，这也是我女儿比较喜欢的，就是美国的这位运动员叫做 Michael Phelps。 我女儿一直提醒我，她说她叫 Michael Phelps， 不是叫 Michael Phelps。 我说 OK， 她叫 Michael Phelps， 她生怕我一直讲错，因为我跟她看的时候我一直讲 Michael Phelps， 他说 No， it's Michael Phelps， 因为他比我更投入啊，比我更投入。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吸引我跟我的女儿呢？那有个原因，有原因，因为呢他是一个奋勇夺标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他就一个这个奋勇夺标的精神，所以呢我也喜欢他我的女儿也喜欢。大家知道这个 Michael Phelps 得了几枚金牌呢？是8枚，来8枚。那他是在一届奥运会之中创下了一届奥运会中由单独一个人得到8枚这个金牌最多的最多的这个人。那他也是这个打破了这项的这个记录，因为美国有一位的运动员也是这个游泳健将，不过在1972年的时候呢，他在那届的奥运会上得过7枚金牌啊，但是 Michael Phelps 呢得到了这个8枚金牌。如果你看他在去参加比赛之前呢，哎，你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有这样的心智，就是那个目标在那边，他的目标呢就是8枚金牌啊，他的目标就是8枚金牌要得到这个8枚金牌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坛有这么多的名将，这些游泳运动员，他说8枚的话，那么其中有些人只能拿到银牌了，是吧？他说要拿金牌，其他人只能银牌，所以别的运动员也是在给鼓足劲，是憋的那一口气要得到这个金牌，不容易的。 那么他把这个奖八枚金牌，他把他的目标讲出来以后呢，那我想对他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压力的。这个媒介呢都一直在宣传这件事情，你知道他到中国比赛也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这些游泳健将比赛呢，往往是你预赛完了之后呢，要去验尿，看看有没有这个用这个药品，然后之后呢，也许有些记者会来采访你，然后呢，接下来呢，可能要接下来就是决赛，所以这非常多的让你分心的事情，所以他要得到这个金牌不容易，有别的人跟他在争竞，然后呢，还有许多分心的事，可是呢。他真是拿了这个八枚金牌来了，拿回了八枚金牌，而且有一项，我想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呢，跟这个另外一位运动员比赛就差那么0.01秒，就是0.01秒啊，这个在我们看来就是一张指头的距离，就是那么个距离，可是因为他有这种夺标的精神呢，终于拿回这个八枚，在这个美国的 Sports Illustrated 前个礼拜，你看呢，这个 Michael Phelps 他就。这个把这个金牌都挂在他的这个脖子前面，丽花看到他说那个人怎么穿了一件好像穿了一件这个妇女的这个服装，不是，他在那边挂在金牌是因为这个八枚的金牌，所以那个红绸带都这么挂下来了，看看这个三角的，他八枚呢挂在这边金光闪闪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像，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那是美国的另外运动员叫 Mark Spitz， 他呢得了这个七枚这个金牌，不过那个是黑白的哈，黑白的，他这位啊，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耀眼，非常的亮。不过看到这个 Michael Phelps， 他这个夺标的这种的精神，跟他在这个接脖子这边挂着奖牌的时候呢，我想到了圣经中的另外一位人啊，我想到了圣经中的另外一位。那这位人是谁呢？那这位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作者是保罗啊，保罗。那保罗要得到这个啊，要得到这个人生旅途上的这个人生信仰上的冠冕，那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哎，这是更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生旅途上，在你的信仰的人生上，要得到那个人生的冠冕呢，是有要。持久有这个忍耐到底是很不容易的。我想 Michael Phelps 呢，他得到是奖牌金光闪闪的啊。不过我知道保罗呢，他有一天他会得到这个奖赏呢，那不是奖牌啊，不是奖牌。不过也能看得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那是冠冕啊，是冠冕，不是只是奖牌而已，是这个冠冕。如果你看 Michael Phelps 他夺标的这个他为什么能夺标呢？得到八枚金牌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秘诀在那边，我想你跟我都不太知道的。为什么不太知道？因为我最近看到的一个 NBC 的报道呢，说呢他一天就做三件事情，有点像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他一天做三件事情。那么仔细看他观察他做什么三件事情呢？一个是你看他一早起来就在吃，然后呢就去跳到游泳池里面去，然后呢最后晚上你就睡觉了。所以他一天三件事情就是吃、游泳、睡觉啊，但这不是他的秘诀，这不是他的秘诀，只不过外人呢，把他这样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这一段时间呢，把他看的呢，好像就是这样的。可是那保罗他得了人生信仰中的这个冠冕之后，保罗跟我们讲些什么呢？那就是今天在腓立比书的三章这个12-16节。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少告诉我们他在人生信仰的旅途上，他夺标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那在这几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呢，使徒保罗他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那告诉我们，在人生旅途，在人生信仰的旅途上面呢，朝着标杆直跑的心态，朝着标杆直跑的方法。跟朝着标杆直跑的啊动力，那么有了这个正确的心态，有了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动力的时候呢，那这些朝着标杆直跑就容易了不少啊，有容易了不少了。那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他在朝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一同来看，这在腓立比书，如果大家能打开的话，在腓立比书的3章12-16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 哦，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感谢你。主，当我们以你的话语，当我们来研读主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的圣灵特别来光照我们，求赐悟性，求智慧的圣灵特别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短短的经文中所要我们看到的，也能立下心志，能像保罗一样，朝着主你为我们所指明的，也有这样的心志立志，得着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冠冕跟奖赏。主，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保罗他在朝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呢？那我们一同来读啊，一同来读，再读一遍。刚才满军弟兄带我们读了12到16节，我们来读12节，好不好？来，我们来。当保罗他用这个那句话啊，当保罗他用句话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时候，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那我们来看看说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保罗不是一个初信主耶稣的人。我想在我们的中间有信主25年以上的，能有几位？能不能举手？我知道我不是，所以在我们当中间呢，就是吴长老跟谢秋姐，他们是超过信主超过25年以上的。你知道保罗在这边，解经家在看的时候呢，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大概信主已经超过25年，有大概28年的时间了。所以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信主已经超过25年，很可能已经信主已经有28年了。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在这个新约里面呢写了27卷的这个书信，在新约27卷书信里面呢，保罗写了13卷的这个13卷的书信，等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这是第10卷啊，这个第10卷。那么保罗在这些书卷里面呢，特别讲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也特别讲到了教会的真理，也特别讲到了外邦人要信啊，要信耶稣的啊，要得救要信耶稣。那另外呢，也讲到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生活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原则啊，基本的原则。那么当时他写的这些书信呢，在各个教会中间呢，都是在各个教会中间传阅的。那他在这些书信里面为基督教立下的这些教义呢，那是成为了后来的教会的基督教的根基啊，基督教根基。就像所说的，教会呢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有人说保罗是这么重要的一位人，假如说我能证明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保罗没有这个人，那基督教呢就不吹自毁了。当时在这个1900年这个时候呢，英国有两位考古学家啊，考古学家，那一位呢叫 Gilbert West， 还有一位叫罗利特顿，他们两位就说呢，假如说我们能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然后呢证明呢保罗这个人不存在呢，那基督教就不吹自毁了。那他们两个都是没有信主的，所以他们两个就分工，一个是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另外呢证明保罗这个人不存在，好，不存在。那他们相约说1年以后呢，他们再回到英国，然后呢把他们各自所了解到的所知道的来互相的这个交流，来这个告诉对方。结果你知道这个1年过去了，那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哎，发现这两个人都已经信主了哈，已经信主了。一个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另外一个呢要证明保罗不存在的。他发现呢，这两个都是不成立的啊，都是不成立，反而被基督所感染而信了耶稣。那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保罗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人。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灵命的丰盛跟他属灵的经验，他说了什么话呢？这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说，他说他为基督看万事如同粪土， 那另外呢，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也经历主复活的大能。那你像这样的一位，他甚至可以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也与我有益处。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位啊，这样的一位，他说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说他我已经得着，我已经完全了。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他在追求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有一种这个不自满啊、不自足的这个心态，这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心态第一点，那就是呢不自满也不自足啊，也不自满不自足。我想今天大概没有人会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我想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说。不过你要知道，在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那个时代呢，有人敢说这句话的，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主耶稣批评的那个老底家教会。那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七节那边，老底家教会他们说呢，他们完全得着了，他们已经完全了。我想在今天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今天有人会说怎么样的话呢？当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提醒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有意识的，或者我自己无意识的，当我读到这句话，提醒我自己，我虽然知道我自己不完全，但是呢，我想是不是我还胜过某些人啊？我知道我自己不完全，但是我还胜过某些人。哎，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应当提醒我们自己的，包括你，包括我在内。因为虽然我们不说我们已经完全得着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完全得着，可是跟别人比较的时候，觉得说我胜过了某些人的时候呢，那这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一种骄傲自大已经开始了。如果有这样的呢，有这样的心态呢，那就不是保罗这边所说的这种，就是说不自满不自足的心态。这是第一点，在向着标杆直跑的第一点的心态，就是不自满不自足。那么第二点呢，是使徒保罗这边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呢，就他用了一个字叫，要用了几个字叫竭力追求。这是保罗的第二态度的第心态的第二方面，就是竭力追求。 Michael Phelps 他在这个100米这个蝶泳的时候呢，我想他是竭尽追求了，他是竭尽划水了啊，要不然他不会以0.01秒的能胜过对手。那他胜过了对手啊，得取了这个冠军。那保罗在这边呢，他说呢，他自己也是叫做竭力追求。所以保罗他在灵性方面，他在属灵方面的经历是这么样的丰富呢，你可以说他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在那边的。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他极力追求的缘故，保罗他是一直在追求，保罗也不是追求一阵子打盹一阵子，或者呢边追求边打盹。也许对我们今天来说呢，保罗如果活在我们今天呢，他不会想着说我在经济好的时候我追求，那经济不好的时候呢我就慢一点不追求。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是勇往的往前面竭力的追求，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底下呢，那保罗呢是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的。保罗他虽然在信主方面，他在传道的方面的资历呢，可能比其他的使徒要浅一些，但是呢，他在神面前所摆上的，他被神所用的呢，不在其他的使徒之下。这是保罗竭力追求的结果。在属灵上呢，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竭力追求的。因着我们竭力追求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走到了别人的前面，要不然耶稣他不会说那在前的要在后，那在后的要在前。这是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透露了他成功的原因呢，那就是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我想我们许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像保罗这边所说的竭力追求，竭力追求，非常有追求，可是随着信主的年头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开始呢就慢下来了啊，就冷淡下来了。哎，这不是保罗哈、啊，这不是保罗。我刚才说，保罗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信主了25年以上了。可是保罗他在即使是这样呢，他对主的追求呢，仍然是像初信主的一样，就叫竭力追求啊，竭力追求。Michael Phelps 他竭力追求呢，是要把别人给比下去，那他就得到了冠军。啊，那保罗他竭力追求，他却没有把别人要给比下去的意思。保罗竭力追求，并没有要把别人比下去。那保罗竭力追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边所说的啊，这边所说的，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啊，就是这句话。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或者。也许你觉得说，是不是保罗在这边说了好像比较怀疑他自己，或者不太确定的，这个叫或者这个字啊，或者，那这个是翻译上的，我想是翻译上的问题。因为保罗在当时用这个或者的时候呢，他其实跟十一节那边的或者呢一样的意思。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是竭力追求了，我不以为我自己完全，我不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是竭力追求了，或者我有这样的结局，或者有那样的结局，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但是呢，都得着耶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新译本呢，就把这句话呢，有个更好的翻译。那我读给大家听呢，那是这样说，他说呢，我乃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让我的意思啊，就是让我，就没有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好像有点好像怀疑或有点不确定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那你问说，保罗在这边说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保罗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想我们讲了这么久还没有讲到保罗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Michael Phelps 他有个目标，他要去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八面奖牌，他有个目标。那你问说保罗他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呢？那人生的目标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一个啊，得着我的。解经家或者这个圣经学者把这句话翻译成我们更现在更容易懂的呢，就是好使基督得着我，哎，就是这个意思，好使基督得着我，或者呢，得以让基督得着我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得让基督得着我，或者说呢，就是让耶稣基督得着我，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是第四首啊，第四首，也许王辉弟兄可以放出来给我们看这第四首，那首说主。我愿单属你啊，主，我愿单属你。那这里面讲的什么呢？是讲的是我们被神所得着啊，被神所得着，就是耶稣基督得着我。那这边讲了什么呢？这边讲了好几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被主耶稣基督得着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一个呢，我们的心是爱主的，我们的心对主呢是渴慕的。那也因着神的爱呢，那我们的心呢是单单属于他的。什么叫被耶稣基督得着呢？那就是下面这边所唱的歌词呢，说我们被主所炼净，我们被主所炼净，我们的心全然属于他。那这就叫做被主耶稣基督得着啊，被主耶稣基督得着。这首歌对于解释我们被主得着，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啊，非常好的解释。可是你看这边的小字呢，它不仅仅讲说他被耶稣得着，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翻译是写的说呢，说是所要我所得的。那所以这边翻译过来整句话就说好使我可以得着主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 那耶稣基督要他得着什么呢？要他得着什么呢？如果看这边的圣经的上下文呢，那你会发现呢，耶稣基督要他得着的就是呢，保罗得着基督。好，保罗得着基督。你问说什么叫做保罗得着基督，或者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什么叫做我得着，我夏为柱得着基督。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他用了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在第八节呢，他说他为要得着基督啊，保罗要得着基督。那保罗要得着基督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形呢？或者你问我说，更具体来说，什么叫做保罗他可以得着基督呢？什么是你跟我可以得着基督呢？那保罗在这边第十节说呢，第十节说，更具体来说呢，就三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呢，认识基督，就是第十节，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只是你的救主的话呢，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说认识基督就是耶稣是我的救主，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好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耶稣是救主。所以呢，那什么是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呢？什么是晓得基督呢？那原来认识基督不仅仅说知道基督，不仅仅知道耶稣他是救主，而且呢，知道主耶稣的性情啊，主耶稣的性情，在约翰福音的这个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把什么表明出来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把神的，把我们父神的性情，把我们父神的属性，把我们父神的品格都表现出来。那什么叫做认识基督呢？所以认识基督这个认识两个字，不仅仅是头脑中的知识而已，而是告诉我们经历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活出主耶稣的品格，活出主耶稣的性情，活出能明白神的属性。那么这个呢，才叫说认识基督啊，认识基督。那么接下来一个什么叫做得着基督呢？另外一件事情呢，他说呢，是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仅仅知道耶稣他从坟墓里三天之后从坟墓里复活升天了，那这还不仅仅知道，这还不是知道他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那为什么呢？因为晓得这个字呢，实际上是经历，是同样的，同样的意思，晓得就是经历。那么他自己呢，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原来他是一位极其反对基督教、迫害基督徒人，他居然能有180度这么的转弯，然后呢来奋勇的来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宣扬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你这不能说他没有经历过这种主耶稣基督改变他本人的这种复活的大能。那我想他也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能呢，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要不然他就不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原是耶稣基督大能，福音是主的大能，要不然他就神的大能，所以他就不会这样说。那另外呢，我想在保罗的身上呢，他看到他自己也经历到，在许许多多服侍主的时候呢，在他的身上他做了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说惊讶的事情。那惊讶的事情，那这叫什么呢？那就叫做经历了，他晓得了耶稣复活的大能。他看到耶稣改变了他，他也看到耶稣改变了别人。然后另外第三点，什么叫做得着耶稣呢？什么叫做得着基督呢？那第三点就是他讲的，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他能知道，他晓得，而且他经历，而且他愿意为主的缘故受苦，他愿意为主的原因牺牲，他愿意为主吃苦。 那么这是保罗在这边讲的最后的一点。所以讲起来，具体来讲，什么叫做得着基督呢？什么叫做得着耶稣呢？那是认识经历耶稣，那是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在别人的身上，他也知道如何为主来受苦，甘心乐意的为主吃苦。这是保罗。所以有人把这些都全部给总结起来，那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呢？哎，简单的三个字，就是荣耀神。好，荣耀神。讲得着基督什么呢？就是荣耀神。Michael Phelps 他有八面的金牌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的，这是他在这次奥运会他的目标在那边。那你说保罗他人生的目标啊，保罗他人生的目标，大家可不可以看得见呢？也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呢？耶稣说呢，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是这边讲的得着基督啊，这边讲的得着基督，这是保罗在向着标杆直跑的心态上。第一点是什么呢？不自满，不自足。第二点呢，有竭力追求的心态。那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一同再来看保罗他在朝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什么？好，他是怎么跑的？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第十三节。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哎，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他在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啊，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啊，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呢？保罗说，我有一件事。如果你看这个新国际研读版本呢，哎，他不是讲我有一件事，保罗说我只做一件事情，向着标杆直跑。人家问说，保罗你做什么事呢？保罗说，我只做一件事情。也许今天我们离开了这个教堂的时候呢，你回家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或者过了几个礼拜有人问你，你朝着标杆直跑，你有什么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但愿你也可以跟保罗说呢，我只做一件事情啊，只做一件事情。这是 NIV 里面讲 The only thing I do 就是只做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说容不容易呢？我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所以呢，保罗虽然做一件的事情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说啊，那第一个呢，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我想忘记背后呢，是可以有正面的忘记背后，也可以有负面的忘记背后，有积极的忘记背后，有消极的忘记背后。什么是正面的忘记背后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国中，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果效，过去曾经有一些的果效，在服侍神的时候，为主摆上的时候，有一些的果效。那忘记背后，那是说什么呢？忘记背后呢，就是呢，把过去的不再回头看过去的，不再回头看过去。假如说我们不忘记背后呢？假如说我们不忘记过去的那一点点的果效，一点点的成绩呢？那就让我们自满自足了。那这边还讲一个忘记背后说呢，不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什么是过去不好的事情呢？也许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软弱。也许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在教会中得罪了弟兄姊妹啊，或者呢，在我们的身上呢，有一些我们不能饶恕弟兄姊妹的地方，或者在我们的家庭中，或者在我们的工作中，那这些呢，都是过去的失败，那过去的软弱。那保罗说呢，假如说不忘记过去这些事情呢，也会让你灰心，也会让你沮丧。那也不能朝着标杆直跑。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过去正面的事情，好的事情要忘记， 过去负面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也要忘记，但有一点不能忘记的呢，那是神的恩典不能忘记啊，神的恩典不能忘记。那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忘记呢，我们在失败中所得到的教训不能忘记啊，不能忘记。你说夏维柱，你说的很好，要忘记过去啊，忘记过去，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积极的、消极的，我都忘记了。可是我这个人记忆力很好啊，我就是忘记不了这件事情，我的记忆力很好。那什么叫做忘记过去呢？啊，忘记过去呢？这个告诉我们说，忘记背后是说我们的心态上忘记背后。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决定，那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被过去的成功的这个经验，不要被我们过去失败的经历来左右我们向前奔跑的那个心智跟那个决定呢，那这就叫做忘记背后啊，忘记背后。这个是啊，这个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我再重复一遍说，忘记背后不是说我们记忆力不好了，忘记背后是说我们的心态啊，我们不要再被过去的成功，也不要再被过去的失败所左右。当我们向前标杆直跑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没有任何的包袱在我们的后面。这是使徒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忘记背后啊，忘记背后。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一件是忘记，是我们讲是也许是消极一点。那还有一个更积极的，那更积极的是什么呢？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是努力面前啊，努力面前。这个努力这两个字啊，也许在这个和合本你看不出什么叫做努力啊，努力。你知道这个当时这个希腊文这个努力呢，是特别描述在这个竞技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奥运会呢，这个奥运会在竞技场上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员他那种奔跑的那种的状态，就那种的体态，就是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身体是往前倾的啊，身体是往前倾的，那手呢是伸出来的。我想跑步你只能是这么嘛，手一定是伸出来的。那对于 Michael Phelps 呢，那更不用说了，他手是伸出去的。你知道他为什么在那次的金牌里面一次差 0.01 秒他能胜过对手呢？因为那位对手他没有竭尽努力。他是什么样呢？啊，他是努力，他是没有努力面前，那是怎么样呢？他最后一当滑完最后手的时候，他就是要这样两个手就往前面，然后要想 glide in， 就是让他滑着过去。这个 Michael Phelps 他不是这样，他还是滑了半圈之后呢，因为那是更快，所以他手就踏过去啊，就是这个触到了这个计时板。所以 Michael Phelps 呢，那这边是努力，这个是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事情呢，他用当时人能知道的，当时的人最能理解的，就是在运动场上这些运动员他们的努力的那样的情形。所以在吕正中的这个圣经中呢，他就把它翻得就更好了，那是我是很喜欢的。他叫什么？他叫尽全身之力去追求，就是这个意思，尽全身之力去追求，就是保罗这边讲的努力面前啊，努力面前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是要努力的啊，要努力的，而且呢要有意识的去努力。我再说呢，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呢是要有意识的去努力。不久前那有些弟兄姊妹啊，一弟兄姊妹啊找我到他们跟他们来分享这个小组的动力，就是讲这个小组的这个成长的周期。那么小组，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聚会的这个小组，每一个小组的这个动力所在啊，动力所在。后来我把我的这个以前准备过的讲义呢，我拿出来一看，我说哇，这是2004年七月份所讲的，2004年7月份到现在已经快要4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讲过这个事情，再也没讲过事情。什么是小组的动力所在？什么是小组成长的周期？所以呢，我当时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问大家，我说我们的小组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边，那大家有没有想想我们小组坐在这边的今天晚上的功用是什么？我们坐在这边的目的是什么？ 那弟兄姊妹，我想感谢主，他们就开始一个个就讲了，啊，一个讲，有的呢说呢，在主里面彼此关怀非常好啊，在主里面彼此关怀、彼此鼓励、彼此安慰。我再问还有什么呢？那有人是说呢，要传福音，让还没有信主的呢引人归主啊，也是非常好。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是说呢，啊，还有是说呢，在今天晚上在小组里面呢，发现自己的恩赐天分来服侍别人，这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所以呢，第一个在小组里面，我们的功用就是彼此关怀啊，彼此造就、彼此鼓励、彼此安慰。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引人归主，最后一个呢按着自己的恩赐神给我们的天分彼此扶持啊，彼此扶持。接下来我就问大家，我说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中间啊，过去的四个礼拜中间，过去的四个礼拜中间，当你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当你来参加聚会的路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今天晚上去我的目的就是要关心别人，那今天晚上我去小组的目的我就是要引人归主，我今天晚上我去小组的目的啊，就是要按照神给我的天分跟恩赐呢来服侍别人。我问大家说，在过去四个礼拜你来小组的过，在小组的路上，就这个礼拜不要讲远，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那我问大家，大家如果大家每个礼拜晚上都聚会，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呢？没有回答，我看有人笑，不过呢我想大家心中都会有会心的笑。一样的道理，我们好多的时候呢，我们礼拜晚上去聚会之前呢，我们可能知道说这些是我们的应当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这些事情啊，没有想这些事情，那就到了小组，到了小组。如果我们每个礼拜晚上我们到了小组，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目的的时候呢，那我想啊，那我想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呢，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那我们小组今天晚上聚会到哪里就算哪里吧，啊，我们做到怎么样就算怎么样吧，做到哪里就算就哪里吧。甚至如果你每个礼拜五你也没有在这去小组之前，你也没有这么想的时候，你也想说，其实小组里有这么多的人，缺了我一个，哪有别人呢？那缺了我一个，有没有我大概没有关系吧。假如说我们小组里面啊，小组里面我们每个礼拜晚上我们想到的说小组也不缺我的话呢，那这个小组是不会增长的。那这个小组呢就不是这边保罗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呢努力面前啊，不是保罗所说的努力面前，我们应当啊，应当有意识的去努力，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应当有意识的去努力，这是一件事情。那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也应当立下心志啊，立下心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年初的时候，就是12月31号晚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立下什么心志呢？还记不记得呢？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吴长老记得，吴长老他在他的本子上确实记下了啊。我们在神面前立下的心志，我相信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为什么神在那天晚上会告诉你说立下这个心志，而不是去立下另外一个心志，是这样的志向，而不是另外一个志向呢？我相信是有圣灵的感动在你的心中，在你中间。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经常去 check 就是了啊。我们立下的心志，我们有没有经常去 check？ 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啊，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我想呢，我们应当回去呢去 check 一下，去查对一下我们当初所立下的心志是什么。对我来说啊，比较容易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小的小本的圣经，所以当时立下的心志我全写在那个一个小的纸片上面，然后呢就 stick 在那个上面，所以每次要翻开那一本圣经的时候呢，我总能看得到的，时常可以 check， 时常可以 check。 这是什么呢？这也是当我们立下心志的时候呢， 立下心志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啊，应当努力啊，应当努力的，有意识的去努力啊，有意识的去，而不是就立下心志然后就放在那边了。同样的，我们的读经祷告也是一样的，要我们有意识的去努力。假如说你没有意识的去努力的话，没有意志方面的努力的话，你很快就 give up 了，很快就放弃了啊，很快就放弃了啊。上个礼拜天肖牧师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啊，特别告诉我们，他也鼓励大家更多的追求，然后呢装备，然后呢回到国内去呢，能帮助国内的教会弟兄姊妹。那我想问大家说，如果我们要去帮助国内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立下心志说下一期教会的主日学我应当好好的上，那更新学院开的这个神学课程呢，我好好的去学。假如说我们没有有意识的立下心志，就是这边保罗所说努力面前呢，我想到年终的时候，到明年如果肖牧师再去中国大陆一趟回来，再向我们发出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走不出去，还是走不出去。那是什么呢？我们有要有意识的立下心志，要去努力，要去努力。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我想领人信主方面也是要我们有立下心志，有意识的去努力。我想问大家啊，我想问大家，当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圣经说呢是说我们结福音的果子。昨天晚上我还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传福音不仅仅是结福音的果子，传福音还有一个呢是还福音的债。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引人信主呢，那你发现你的债子越欠越多，越欠越多啊。那我想问大家说，我们自己有没有立下心志说，今年我是不是要带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信主呢？假如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有意识的去努力的话呢，我可以跟你说，也许明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没有带一个人领一个人信主，还是没有领一个人信主啊。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有意识的，要有意识的去努力，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努力面前，努力面前啊。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也是这样，当大家带更多的朋友来到教会中间的时候，大家都热心的去传福音，甚至我们小组里面的那些不常来教会的朋友们，或者已经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那马上发现呢，我们这边的空间已经不够了，我们空间不够。那同样的，作为在教会呢，我们应当也是什么呢？也是努力面前的，应当有更大的空间，让大家在这边可以坐得开。特别是主日学呢，有足够的教室让大家上主日学啊，那主日学。一样的，教会看到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努力面前有意识的去努力，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找一位英文牧师啊，找一位英文牧师。历史教会我们看现在的人啊并不多，大家觉得说很好，可能大家觉得说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小，那大家呢彼此之间都认识，大家有一种的亲密感。不过小教会也有小教会的弱点，那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教会对社区的 impact 呢就没有这么大啊，教会对社区就没有那么大的 impact。 另外呢，如果教会小的话呢，因为资源有限呢，在做宣教的工作时候呢，就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历史教会现在跟另外的六七个教会一同办这个真爱一生夏令营，那真是感谢主，感谢主。今年呢有600多人参加啊，600多人，从200多人开始到了400、500人的台阶，那么今年呢就越过了这个600人啊，越过了这个600人。那如果是历史教会自己办一个真爱一生夏令营，我想啊，我想得着益处的、得神祝福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自己的资源跟我们自己的啊 resource 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小教会有它的好处，可是呢，教会大呢 有教会大的好处，这方面对于神国来说呢，对神国的这个摆上跟贡献呢，那是更大。所以当我们啊，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想的是说，历史教会我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啊，不能做所有的事情。那有没有历史教会在这个社区中是我们的长处呢？是说我们的优势的地方呢？那这是我们要想的。这是保罗在这边的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小组，不管是教会，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就只做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我们做这样具体的每一件事的时候呢，当我们具体的做这样的每一件的事的时候，而且我们是尽全身之力去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像保罗这边所说的，就我们就开始向着保罗所说呢，朝着标杆直跑了，朝着标杆直跑了。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保罗朝着标杆直跑，他不是漫无目标的啊，漫无目标的。那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好不好？来，我们来一同读十四节，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向着。这边保罗说他的这个向着标杆直跑，他这边用了一个字呢，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朝着目标走，朝着标杆走，是得奖的唯一的，或者说基本的条件。赛跑的人呢，我想有人刚才说这个四乘一百接力呢，那我想这些跑的人呢，他是应当是全力朝着前面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啊终点线的，他不会头转在这边，也不会头转在那。也许你看预赛的时候，也许有人头会转的，但是决赛保准没有一个人是头会转在旁边的，就是朝着面前啊，朝着面前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跑。可是呢，我想你要跑得快，你要能坚持的下去，就像刚才有位弟兄说，他说马拉松是他最喜爱的。马拉松不是容易的事情，马拉松是要有耐力的。那我们要跑得快，要有这种的内在的力量能跑下去。那什么是我们的内在的力量呢？什么是我们内在的力量的源泉呢？在人生信仰的旅途中，什么是我们内在力量的源泉呢？那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那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呢，他的动力，什么是让他跑下去，而且保罗是奔跑的，他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向标杆直跑，他要的是呢，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他来得的奖赏。有人以为说，这种得奖赏而追求的目标呢，不算是最高的动机啊。因着奖赏而追求目标，有人以为不以为然说，这不是最高的动机。可是当我们来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应当知道保罗的口气，而且呢，我们应当仔细的看保罗他在这边用的字是什么字啊？保罗在这边用的字是什么字？保罗说他用的字眼说招我来得的奖赏。什么是招我来得呢？招我来得呢，讲的是这个奖赏不仅仅是保罗所盼望的啊，这个奖赏不仅仅是保罗所盼望的，而且呢，神也喜欢他得着，神喜欢保罗得着这样的奖赏。而且呢，这个奖赏呢是在保罗被召信主了以后呢，神在那个时候就为他所预备好的奖赏。我想对保罗是这个样，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将来要所得的奖赏呢，不只是我们自己想要得的，其中有呢神要我们得着的，其中呢有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所预备好的啊，所预备好的。神 喜欢保罗所得的心呢，甚至超过了保罗他自己的盼望，超过保罗他自己的盼望。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呢，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明白的，也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啊，所能理解的。好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得到这样的奖赏，没有得到奖赏或者失去了奖赏，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啊，我们不明白。我想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在这个雅斯比的祷告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好。雅斯比的祷告这个在2001年的出版，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在了纽约时报的这个纽约时报上面的 bestseller 啊，最畅销的书。那同时呢，它也发行了880万册，那是发行了很多的，不厚的一本书，就是薄薄的一本书。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去读。虽然这是7年前所出的一本书《雅比斯的祷告》，那么在这《雅比斯的祷告》里面呢，他就讲到了这样的故事啊，讲到了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呢，故事的题目叫什么呢？叫做“留在盒子里的福分”，说“留在盒子里的福分”啊。那讲的是些什么事情呢？讲是有一位老弟兄，他的名字就叫 James， 我们就叫他钟先生好了啊 ，James 钟先生。这位老弟兄他死了以后呢，他就上天堂。那么在天堂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天堂那边是个这个守门的彼得在那边嘛，因为彼得是拉着这个进天堂的这个钥匙，就遇见了这个彼得啊，遇见了彼得。所以呢，他一看彼得给他介绍了一个地方，而且天堂有这么好的敬拜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美妙的敬拜呢，那他是非常的啊心旷神怡啊，各处的这种奇特的建筑呢，他都注意到了啊，这样都注意到了。不过那边有一个大型的建筑呢，看上去好像是仓库的样子，而且呢，只有门没有窗户的，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他想的是说，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不过保罗啊，这个彼得对于刚刚来的这位这个天堂里面的这个小弟兄呢，这个钟先生呢就说：“哎呀，你不用去看，你不用看那地方，你不要去看就好了啊。”那他不行啊，他不行。他说这个天堂里面竟然有这样秘密的地方，而且呢，那个地方一定是让人惊讶的地方。一定是让人啊，一定是让人惊，那里面一定有让人惊喜的东西在那个里面。所以在这刚刚到的天堂去转一圈回来的时候呢，这位老弟兄呢，还是说我一定，你再带我去刚刚那个看上去像大仓库的地方，带我去好不好？啊，带我去好不好？那彼得这个最后是勉强答应，就这个带他去了啊，带他去了。把门一打开呢，哇，他发现里面。就是有这个就是板钉的这个架子，就是架子啊，架子一排一排的架子，一排一排的架子，在这些所有的架子上呢，都有一盒一盒的这个盒子在这个架子上啊，架子上，这是白色的盒子，然后呢绑着红色的丝绸带。我想大家不要误以为这是骨灰盒，那不是骨灰盒，那不是骨灰，骨灰盒不会在这个天堂上的。那个是什么呢？后来他发现在这个盒子上面有每个人的名字在这个上面啊，有没有名字？他就问彼得说：“那彼得，有没有我自己的盒子呢？”那彼得当然告诉他：“有你的盒子啊，有你的盒子啊，你的盒子呢啊，每个人都有他的盒子。”这个那这位这个钟先生他就照着这个他的这个 alphabet， 就是他的姓氏笔画，就跑过去找了啊，跑过去找了，就冲到他自己的那个盒子那边去。彼得也是跟在他后面紧跟他，可是还没有等彼得这个到跟前呢，他冲过去就把这个盒子拉过来，然后呢把里面就打开啊，打开，他往里面一看，他看到了里面很熟悉的东西啊，很熟悉的东西。不过呢，他也发出了一声呢，这个彼得常常听到的感叹的声音，就是啊，非常遗憾的感叹。他看到的是什么呢？那原来他看到了，原来在这盒子里面呢，是神为他祝福的这个福分，在这个盒子里面，而且是他熟悉的。你说为什么熟悉呢？ 他当然信主这么多年了，圣经读了这么多遍了，那些神赐他的福分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他回想起来，他得到了中间有多少个呢？很遗憾，很遗憾，这个亚斯比的祷告里面说有24个呢，他只得到了一个。好，得到了一个，得到了一个，为什么是24个我不知道，不过我想24大概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啊，完全的数目。不过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朝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奖赏观，应当有正确的奖赏观。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例子，那我不跟大家还有相应的经文，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跟大家分享。不过建立一个正确的奖赏观呢，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有生有限的时间跟有限的时间呢投在那无限的永恒的神的国度里面。这是这是我们应当所想到的。那另外呢神给我们的奖赏，神给我们的赐福呢，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就得，想要就得到的，而是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看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冠冕，神为我们预备奖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轻看我们在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那我们所遇到的难处呢，那就不在话下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那永恒的奖赏啊，永恒的奖赏。也许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想大概应当结束了吧，应当结束了吧。可是保罗在这边用了两个字用了两个字，15节说所以。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保罗还有话还没有讲完保罗还有话还没有讲完。那保罗在下面讲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同来读15、16节，来，我们找到了，一同来读，来。这边讲呢，保罗用了这个所以啊，保罗用了这个所以他没有把话讲完。这边讲所以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保罗这边没有讲在我们中间凡是传道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没有的啊。保罗说就是我们中间什么叫完全人呢？那新这个国际研读本的 NIV 呢，他说是什么呢？是成熟人啊，成熟人。什么叫做成熟人呢？也就是说那些在灵性上比较有长进，也就是那些凡事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的人，就也就是那些对于属灵的事比较有深入一些领会的人呢，那就应当像保罗那个样，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呢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招我们来得的奖赏。奖赏不是给一个人的，奖赏是给所有朝着标杆直跑的人的。这是使徒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而且呢这个奖赏呢是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好的。这种的追求的态度呢，那是应当每一个有长进的或者每一个追求的基督徒应当有的啊，应当有的。那下半句保罗说什么呢？下半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假如说在你们中间，你们的灵命，你们的灵性的经历跟我不一样，跟保罗不一样呢，跟保罗不一样呢，在追求的态度，在追求的方法，在追求的动力上跟保罗也不一样，那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呢，神也会在不同的信徒，就是这样的人身上呢，神也会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将基督徒有一个，让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追求的目标，那就是荣耀神啊，那就是荣耀神。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最后保罗在这边最后保罗这边还有一句话还有一句话。那他说什么呢？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句话是神借着保罗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理解跟神对我们的怜悯之心。 神对我们的理解，神对我们怜悯之心。这句话如果你把它单独拿出来断章取义的话，你可能啊，有人会说呢，那有人可能会说啊，保罗不是这么说的啊，保罗不是这么说的。那有人是说，如果我们软弱就照着软弱行吧，如果我们不追求，那么到了不追求的地步就照着不追求的地步行吧。不是，保罗不是讲的这样，因为这样的理解释呢，那是跟保罗一贯下来的，保罗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完全对立的啊，完全对。保罗在这边也不是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形。我想在美国我们经常会碰到，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国家中间，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想，我灵命要不要追求，我灵命上要不要长进，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别人就不要管。所以这边呢，那如果是只要我觉得要长进，那我就到了这个关景，那我就长进吧。哎，保罗也不是说的这样的情形，保罗也不是说，那保罗是说的什么呢？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他是对愿意追求、愿意长进的人说的啊。他说什么呢？我把这句话给他翻译过来，这不是我翻译的啊，我读给大家听。这是冯英坤牧师他所翻译的啊，他说翻译，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当以所认识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脚步。我们应当以所认识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脚步，就是这边所说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应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应当啊，我们的行为应当与所达到的真理的程度相符合啊。我再次一遍说，他说呢，我们应当以所认识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行动应当与所达到的真理的程度相符。这是这句话所说的意思。通俗的来说呢，那灵命的追求，灵命的增长应当呢是循序渐进的，是不可投机取巧的啊，不可投机取巧。我们不可以为了灵命的长进呢，用服事来代替读经，用服事来代替祷告。同样的，我们也不能把祷告跟读经当作我们不服事的借口，这两种都不行。那是什么呢？灵命的长进追求应当是循序渐进的，这是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那保罗同样的告诉我想在腓立比教会那些灵性曾经是软弱的，灵性曾经是落后的人，他似乎觉得自己赶不上了，他看到别人在那边快步奔跑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过分的着急啊，过分的着急。那保罗怎么说呢？他可以照着他能已经在灵性上的地步呢来追求，因为神最终啊，因为神最终要引导他们进到保罗那样朝着标杆直跑的境界。这是使徒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啊，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在心智上，我们呢满足于现状，然后呢是竭力追求，我们在行动上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立定心智，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们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那我们一同祷告。哦，才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也借着使徒保罗他亲身的经历，特别来帮助我们。主，当我们看到你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真是感到惭愧，我们也真是需要主你的怜悯，我们也是真是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典。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也看不清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有时也看不到，也看不清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可是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他在这边所告诉我们亲身的经历，能让我们在心态上我们明白，原来朝着标杆直跑，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心态上，我们不满足于现状， 我们也应当竭力的追求，而且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身上，在我们小组，甚至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应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不仅仅让我们把这样的道听进去，也赐我们行道的能力，让我们立志做一个追求主，追求那得着主你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召我们来所得的奖赏，也立志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我们这个社区，也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主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